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他。其实呢，我有一个请求，好不好？就是好像后面你们离我太远了，后面的你们都跑到前面，好不好？我们大家都起立啊，这样的话不是后面的，然后或者前面的就去后面邀请，牵他们的手上来，好不好？请后面的都坐到前面来，这样的话，我就比较轻松一点。那个后面管理音响的，你可以把音响关小声一点吗？因为等一下呀，我觉得太响了，我的声音很大啊。OK， 我做了好几件事情，谢谢你们啊，请坐，请坐。让我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创世纪》第十五章啊，《创世纪》第十五章。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五章，让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先念过。我所念的是和合本的更新版《创世纪》第十五章。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领到亚伯兰说：“亚伯兰啊，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富的赏赐。”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还没有儿子，你能赐我什么呢？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四个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看哪，你没有给我后嗣，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继承我。看哪，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这人不会继承你，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于是耶和华带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去数星星，你能数得清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从林里出加勒底的乌尔，我要把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耶和华对他说：“你为我取一头三岁的母牛犊，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亚伯兰就把这些都取来，每样从中间劈成两半，一半对着另一半排列，只是鸟没有劈开。当鸷鸟下来落在这些尸体上时，亚伯兰就把他们赶走了。日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睡了，看哪，有大而可怕的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虐待他们四百年。但我要惩罚他们所服侍的那国，以后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至于你，你要平平安安归到你祖先那里，必享长寿，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到现在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的时候，看哪，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在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一片地，从埃及河直到大河幼发拉底河，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各加撒人、也不思人的地。”我们再一次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主，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的话语，求你圣灵向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看见，也能够明白，我们能够得到激励。求你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科学的时代。如果你看着汽车的发展的话， 最近我常常都跟人说，为什么那个开始这些电的汽车出来的时候，它的设计、它的款式都完全好像我们进入太空时代那样。为什么过去汽油的车都不能够这么漂亮，设计的这么漂亮啊？那个你就开始看到整个世界开始在改变啊。那因为科学不断的在发展。有时候呢，人就开始感觉到我们的能力似乎越来越大啊。让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位中年的姐妹，她就告诉我，她说借着手机她赶上了时代。好，她说借着手机，她赶上了时代。她说本来我是不可能会使用电脑的啊，她没有读过什么书，我也不懂得拼音，我也不懂得输入法，所以我是不可能会使用电脑的。但是借着手机啊，你看我还可以，我只要讲话，对不对？语音它能够自动变成转成文字还可以留言，我还可以随便的输送视频。所以你看，她说我的能力大了很多。那因为科技一日千里，很长时候我们人类呢就有一种的感觉，我们觉得我们不再需要上帝了上帝教会里面教的我们有缺乏旱灾，我们向神祷告这些好像接近到是迷信我们不需要上帝啊，我们可以人造雨我们可以在就比如说在以色列那个矿物在沙漠里面照样有可以有水，所以借着科技呢，我们说人的边界人的能力好像一直在扩展，而上帝的能力一直在缩小。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我们宣告说上帝是全能的主上帝是行万事的主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开始质疑这样的教导，上帝真的是无所不能吗上帝真的是能够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呢？可能吗这是我们今天常有的一个问题。在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创世纪十五章，我们就看到上帝要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学习信心的功课要他去相信说上帝是全能的上帝的话是充满着能力，他的应许是必然成就的基本上创世纪第十五章所记载的就是耶和华与亚伯兰的立约那在这一章呢如果你很就是说从一个学术你很详细的去阅读这一章的话这一章等于说两次可以说可以分成两个对话一到六节是第一个对话，然后七到十二节二十一节是亚伯兰与上帝的第二段的对话，而每一段每一个对话里面呢都有三个部分先有耶和华的应许，上帝的应许，然后亚伯兰回应，然后耶和华的保证所以他有很清楚的这个划分。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我们来看耶和华的应许亚伯兰的回应，然后我们之后我们再来看耶和华的保证那首先我们来看耶和华的应许，在我们还没有看就说第十五章之前我们要先知道说到底前面一章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我们讲的更有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二章上帝应许亚伯兰，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要成为万国的子孙万国的祝福，对不起，然后呢当然背后呢都是跟那个土地是有关的因为他要离开那个乌尔就是后来的巴比伦这样的一个地方，进到巴勒斯坦地。十三章创世纪第十章十三章又是跟地有关亚伯兰跟智儿罗德分地然后十四章就是十四章很特别，因为十五章又等一下我们要看又跟地有关那这个地就是我们这个星期所关注的以巴冲突，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这件事情但是十四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十四章发生了一场的战争 啊。那古代有很多的战争，但是没有被记载在创世纪里面，而这一次的战争被记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北，就是我们说北方的四王，他们攻打巴勒斯坦，就攻打了下来，就打败了那个五王啊，巴勒斯坦地有五王。然后后来在第十三年，这个五王开始反叛啊，所以因此第二个战争，四王又开始攻打下来。而这一次攻打下来的时候，五王又打不过，又打败仗。然后呢，四王就把巴勒斯坦的人跟财物都掳掠而去。很不幸的啊，那个被掳去的人当中有亚伯兰的侄儿罗德。所以亚伯兰就奋不顾身啊，他就去抢救啊这个罗德。那其中啊，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一章，我就不多讲啊。总之呢，亚伯兰打胜仗回来，我要大家留意这件事情啊。亚伯兰回来的时候，他就对索多玛王，就是巴勒斯坦的其中的一位王，他这样说。我只追耶和华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起启示，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条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是我死亚伯兰富足，我什么都不要啊。那后面他关心他的仆人亚伯兰他可以自己他关心的是他的仆人，你给我的仆人，但是不需要给我我就是免得未来你说是我死亚伯兰富足那我在这里也不多说，我只是要讲的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兰的信心亚伯兰要的富足，亚伯兰要的祝福不是人的不是世俗的，他要的是上帝的祝福，而且他不占人的便宜他冒生命的危险打胜仗回来，然后把财物都还回给他们那这是第十四章。所以当我们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那里就记载说这些事以后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些事指的就是十四章这个打仗亚伯兰他非常的大方，他不想抢夺这些的财物。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领到亚伯兰说，亚伯兰呐，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富的赏赐那在这里呢，上帝为什么要对亚伯兰说不要惧怕呢这是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前面一章亚伯兰打胜仗回来，他没有得到利益。如果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的话，亚伯兰失去了发大财的机会他有机会发财，他不想要所以因此呢上帝却对他说，亚伯兰不要惧怕好像你亏损了，好像你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但是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或者说我才是你真正的依靠，你必得丰富的赏赐那我们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说第十五章第一节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上帝要再次的祝福亚伯兰，对不对？十二章上帝祝福亚伯兰，到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上帝再一次跟他说，我是你的盾牌，你必得丰富的赏赐。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动。在这一节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亚伯兰向上帝求，上帝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什么好处都没有，你给我没有。这里没有提到亚伯兰向上帝求，这里也没有提亚伯兰有什么好的行为，他有什么壮举然后上帝要赏赐他，其实是上帝主动的要赏赐于他。当我们来到第二段对不起，我刚才忘记当我们来到第二段第七节的时候，再一次你看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从林里处加勒底的乌尔，我要把这地赐你为业。所以因此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与亚伯兰立约，是上帝主动，我要祝福你我要赐福于你。大家相信吗？其实上帝呢是何等的想要祝福我们上帝何等的想要祝福我们，只是问题是我们愿意领受他的祝福吗？ 当然上帝的祝福可能不是我们一般的人所想象的，上帝可能不是使我们发大财，上帝不是给我们洋房名车，上帝不是给我们名誉地位，上帝的祝福常常是超过物质的层面。比如说上帝要祝福我们的家庭，上帝要祝福我们与人的关系，上帝要祝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会感觉到上帝在祝福我们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常时候我们人往往是以自我以自己的需要、自我的需要为出发点和焦点所以我们要的是我要这个东西，上帝要给我这个东西。所以有一位护教士呢，叫做麦大卫 George McDowell，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就说，很常时候我们将上帝呢当作是一个贩卖机。我们对上帝有错误的理解，我们将上帝看作是一部贩卖机，所以你看那个贩卖机那边就 God 这个贩卖机的名字叫上帝，然后我们就损上面有健康，上面有名誉，上面有幸福然后呢我们就把硬币放进去这个硬币可能是我们的好行为，你看上帝我有好行为，或者是上帝你看我在教会里面很爱主，我常常帮助人我们做了什么东西，好像我们跟上帝做交易，然后上帝必须按照我们想要的东西给我们。所以麦大卫说，如果我们是这样对待上帝的话，最终我们把上帝看成是圣诞老人，他变成有求必应，他在听我们的死话那我们都知道在教堂里的我们一定会看到十字架在教堂里有时候你会看到以马内利这几个字，对不对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在教堂里你永远看不到有求必应如果你在找有求必应的话，对不起，你不在这里，你是在哪里？在庙宇，对不对？在庙宇里面上帝没有这样其实，如果我们今天是以自己的需要来做出发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我认识一个人。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他跟几个朋友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他跟几个朋友就一起去买那个福利彩票然后就赢了几百万当时是几，现在是千万23 million 现在当时二三十年前是几百万，他得了几百万，然后他就私吞了然后他就抛下妻儿，然后就是一个人跑到海外去鬼混就很享受吗四五年的时间把几百万的钱花光，然后不像样的回到家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很多钱耶稣也说，我们都知道这一节经文，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我们都会背，对不对？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而且它的结果是更悲惨的。让我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很常时候我们常常会把上帝的旨意跟自我，对不对？自我的需要、自我的满足，我们把它看成对比，成对比，对不对我们总觉得我不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因为遵循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就不能够满足我想要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把你自己自我的满足、自我的需要把它放得最高，最终你两样都得不到，因为你就不会遵循神的旨意，你自我不会得到满足。但是相反的，如果你把上帝的旨意、把上帝放在第一，你两样都会得到，因为你追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祝福你的时候，你的自我得到满足。弟兄姐妹相信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的话对不起，我那个没有圣经的话，马太福音第6章33节说什么，我们都会背。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看到没有？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就要得到满足了。所以因此呢，今天当我们在看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他首先让我们看到上帝要祝福人，而且上帝最清楚知道我们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当上帝主动对亚伯兰说我要祝福你，那我们来看亚伯兰是怎样的回应。那一般上我们都称亚伯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对不对？好，我们都觉得亚伯兰啊，亚伯拉罕很有信心。而且呢，在这一章呢，的第六节，我们知道这一节的经文都很重，只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经文。保罗在罗马书不断的在引用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啊。那请大家留意这段经文，是他在强调信心，要信神。我们只要信神，所以因信称义啊。但是呢，请大家留意，就是我们要很小心的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绝对不是在高举亚伯兰啊。这节经文不是说，你看亚伯兰的信心有多大啊？因为他的信心有多大，上帝称他为义。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原因是，如果我们看第六节的前后的这个经文，你就会看到，其实呢，亚伯兰并不是有那么大的信心。第一节，刚才已经提过了，上帝跟他说，上帝跟他说，我要祝福给你，啊，我要赏赐于你。然后你看他的回应是什么？第二节，主耶和华，我还没有儿子，你能赐我什么呢？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四个人以利以谢。那基本上亚伯兰的回应就是，我没有孩子啊，你没有给我孩子，甚至是怪上帝，你没有给我孩子，那所有赏赐给我的最终都要归给别人，那赏赐给我有什么用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亚伯兰信心的肤浅，他不明白上帝的计划。当然不容易啊，因为上帝跟他说，当然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上帝要跟他说，以后你的子孙像星星，子孙满堂，像星星数不清。但是到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撒来他的太太越来越老，亚伯兰自己也开始越来越老，对不对？上帝还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月后怀孕，是几十年的。所以后来到十六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开始用人的方法，所以撒来就跟亚伯兰说，不行了，我们不能够再等上帝，上帝工作太慢了。上帝的速度好像乌龟啊。请大家留意，我讲这句话不是对上帝不敬啊，因为呢有一位日本的神学家 Kosuke Koyama， 他就讲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他的那个书里面就说，上帝走路的时间好像乌龟的时间啊，因为上帝是全能，他不用急呀，上帝可以慢慢的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但是我们很急啊，我们不耐烦，我们不能够等，我们不能够忍耐。但是因为上帝的全能，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就要学习，就是躺在上帝的怀抱里面啊，让上帝来带领我们啊，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撒来，对不对？他们后来就决定，我把我的使女下嫁给你，我们就借腹生子啊，然后后来发生了一大堆的事情呀，我们不多讲。同样的，到第七节的时候啊，我们看第二段的啊，你没有给我，我们看到第二段，对不起啊 ，OK， 你看第七节，上帝跟他说，我是耶和华，成立你出加勒底的乌尔，我要把这地赐你为业。你看亚伯兰的回应，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啊，就是说这一章里面两次，上帝跟他说我要祝福你，他都是回答上帝不可能，上帝不可能啊，我怎么知道你要把这地赐给我为业呢？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当然在下一章十六章，我们看到亚伯兰其实呢不是那么有信心，或者 另外一个角度比较正确的讲，我们应该说不是亚伯兰大有信心以致上帝称他为义，乃是上帝的主权，上帝主动的拣选，上帝看中了亚伯兰，而人都是软弱的，包括亚伯兰在里面。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不可将人高抬起来啊！耶稣常常讲至高的怎样必降为卑，你看到没有啊？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不要将荣耀归给人啊。卫斯理约翰也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他讲了一句啊非常有影响力的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他常常就要他说神埋葬他的工人，但他从不埋葬他的工作。意思说什么？意思说上帝容许他的工人去世，但是上帝的工作不会结束，乃是继续。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说教会没有我就完蛋了，你会完蛋，教会不会完蛋。所以教会不因为你完蛋然后他也完蛋，不会，教会继续。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对不起，我用这么直接的来讲，这样的话你我们才比较理解啊。其实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所说的，他亚波罗是哥林多教会的牧师啊，保罗是执坛的建坛的。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栽种了，你看保罗栽种了哥林多的教会，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唯有上帝使他生长。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可夸的。我们今天要称颂的就是耶和华上帝的慈爱，而不是人的信心。有时候对不起我这样讲啊，很好啊，是牧师说我都没有来过你们这里呀，对不起，我改一下，从前在另外一个地方我有去过啊，我有呀 OK， 但是那个我没有参加过你们的洗礼啊，所以因此我现在讲的不是批评你们啊。有时候我不可思议，我在洗礼的时候，有时候有人洗礼见证的时候还很骄傲地说，不是上帝，从来没有人跟我传福音，是我自己去书店里面买圣经，去向人要圣经，我自己读圣经，然后我就明白了。你看到了没有？我觉得那个人做的洗礼的见证，他还没有真正的信靠，他还在感觉到我很行啊。对不起，我没有说啊，我们都是无用，是啊。其实呢，我们今天做任何为上帝做任何事情都不是靠自己。你不要啊，我常常来讲到，我尤其是下午来讲到，我都有很多的挣扎。我累的时候我也不想去讲到啊，我今天坦白跟你们讲哈啊，我把我的叫底牌拿出来告诉你，我每一次需要什么？主啊，我需要在主的面前不断的省察自己，主啊，我今天来做什么？然后我就要为你们祷告，主啊，他们每一个都是上帝所爱的，因为我需要提，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没有那么伟大，我没有那么大的爱心。所以而且我是很自私的，我是懒惰的，我宁愿在家里睡觉睡午觉，但是我就要主啊，他们是你的羊，他们是你所爱的，所以求你给我有信心上去讲道，有能力上去讲道。所以我们人是没有可夸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三方面，因为就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上帝应许，对不对？上帝主动应许，然后亚伯兰没有信心，所以最后呢，没办法，上帝还要给予保证，上帝要给予保证。你看第四、第五节，上帝跟他说：“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你说的别人，这个人不会继承你。你本身很清楚哈，你本身啊，你的 DNA、你的基因、你的后代，流着你的血液，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于是耶和华带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去数星星，你能数得清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请大家留意，这个时候亚伯兰没有孩子，然后也不是半年后就生孩子， 还有十多年的等待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段，上帝跟他说：“我要把这块的土地给你。”然后亚伯兰又说：“我怎么知道我要承受这块土地呢？”让我们来看上帝又是怎样的来告诉他，给他保证。上帝叫他，这一次呢，上帝没有直接回答他，要他去做一些事情。你为我取一头三岁的母牛犊，一只三岁的母山羊，一只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亚伯兰就把这些都取来，每样从中间劈成两半，一半对就另一半排列，只是鸟没有劈开啊。那这里的记载呢非常的有意思，上帝叫他去预备献祭的礼物啊，这些是献祭的礼物，但是上帝没有叫他献上，你看到没有？这里很有意思啊，不是亚伯兰主动啊，你看亚伯兰啊，他做了一些事情讨上帝喜悦，不是上帝叫他你预备好东西啊，然后上帝没有叫他献上，然后他就于是呢他就在那里一直等啊，甚至等到晚上他自己睡着了。然后最后的十二节那里呢，似乎是一个异象啊，发生了一个异象啊，看哪、啊、有大而可怕的黑暗落在他身上啊，这是一个异象，异象发生，意思说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啊。那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呢？上帝对亚伯兰预言啊，接下去啊，什么重大的事情？上帝预言，上帝预告。亚伯兰跟他的后裔将有怎样的遭遇啊？那这个是还没有进埃及啊，这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上帝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啊，埃及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虐待他们400年。”哇，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清清楚楚的400年。但我要惩罚他们所服侍的那国，以后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至于你，你要平平安安归到你祖先那里，必享长寿，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到现在还没有满意。所以这是一个对亚伯兰来说一个很具体的保证，耶和华把他子孙他的后裔的命运都告诉了他。然后经文接下来又记载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日落天黑的时候，看哪、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请大家留意，上帝叫他亚伯兰预备祭物，没有叫他献上，因为其实呢那也不是一个献祭啊，因为那是一个立约。为什么说是立约呢？我们看这里所说的，看哪、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那你可以说突然间出现还是从天而降，这里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总之呢，这不是亚伯兰点燃的火啊，是突然间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啊。那我们中文读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希伯来文，肉块中经过呢，其实它的那个希伯来文字呢就是切割或者说刻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古代呢那个国与国之间立约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借钱，我要把一些东西记下来，就是用石把它刻在石头上啊。所以因此呢，那个肉块中经过切割，就是等于说在石板上，在月板上，在石头上立约啊。所以在这里讲的所描述的就是，所以那里接下去说，在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一大片的土地。所以这里所讲的是整个立约的一个仪式啊。我这里想问一下，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到过巴黎的？巴黎到过哈，两个、三个、四个哈、五个啊。你们有到五位，你们有到过罗浮宫吗？有哈，有吗？都有哈， 有哈，举手哈，有到过哈，到巴黎，如果你到巴黎没有到罗浮宫，你根本就没到巴黎，所以你还要再去哈。因为罗浮宫呢，啊，它的里面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三天三夜，如果你要看每一件东西，三天三夜看不完，对不对？我有没有乱讲？没有哈，呀，点头。所以呢，你还没有去罗浮宫呢，你一定要计划你看什么东西。啊，你可以上网，现在你都知道说他在哪一间房间，第三楼的第四十间还是什么，你就能够看到啊。所以我是有计划的了，所以我第一个要看的不是这个，很对不起啊，我比较世俗，我第一个要看的是蒙娜丽莎，就是那个不知道他又哭又笑的那个人啊呀，因为我当年我们一家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巴黎有恐怖分子，所以呢，那个恐怖分子追杀啊，然后啊呀，我就不多讲了。总之第二天呢，啊，罗浮宫不用排队的走进去，蒙娜丽莎的房间是空空的，所以我可以很近的看啊，从这个角度看，那个角度看蒙娜丽莎。OK， 第二个我要看的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哈姆拉比法典啊 ，The Code of Hammurabi， 它是主前公元前1800年，所以离现在3800年历史的一块月板，那是巴比伦啊所立下的啊，就是一个法律的一个文件啊，月板，它有2.25米高啊，所以在你们的右边啊，不是，在你们的左边啊，这个是巴黎啊，然后右边的这个呢，是我去年啊带团去柏林的时候，德国柏林那里有一间啊别加摩博物馆，那个是仿造品啊，他也有啊，所以啊非常有意思的哈。每一次我看着这个石头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吗？我们人真是连一块石头都不如，它差不多3800，我们就是说它4000年历史，它4000年还是站在那一边啊。然后我们人很骄傲啊，我们人定胜天，对不对？我们最多活100年，然后呢，20年之后，你的曾孙、熊孙还是什么孙，大概都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对不对？啊，我们一百啊，好，150年吧，啊，150年，你这个人啊，已经完全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但是这个石头，啊，这个石头已经4000年历史啊，我看1000年它还可以继续站在那一边，啊，何等的伟大啊！那当然啊，这个月板啊，这个月板。如果与上帝所立的永远的约相比的话，那更算不了什么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上帝与亚伯兰的立约呢，是永远的约，上帝要祝福他。当然亚伯兰啊，他的回应是有限的，很常说还是不理解，而最终呢，上帝必须向他立约来保证。那亚伯兰，上帝与亚伯兰所立的约呢，其实最终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应验，啊，因为这个旧约指向新约啊，所以我们说耶稣的约就是新约。你看也有相同的地方啊，亚伯兰的时候，上帝主动向亚伯兰应许，那我们知道耶稣也是主动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亚伯兰听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他的回应是有问题的，是有限的。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也世界的回应也是很有问题的。约翰福音1章10节说，光啊，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并不接纳他，对不对？啊，那当然，耶稣最终因为人的弃绝，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最终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向亚伯兰保证啊，借着这个立的约，那耶稣我们知道耶稣舍身流血就是成就新约，所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举起杯来，他说这杯就是我立约的血，是为你们免罪流的。 所以亚伯拉罕啊，我们说创世纪第十五章呢非常的重要，在旧约里面啊，因为他完全的指向新约，那个永远的约，真正的约，就是能够使人出死入生的约。亚伯兰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多子多孙啊，然后赐给他迦南美地。那今天呢，同样的，我们知道说，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上帝眼中的同人啊。那刚才我已经说，上帝看的不是我们信心有多大，请弟兄姐妹留意，上帝看的不是你今天有多乖多听话，你多有本事，你知道吗？越听话越行律法的越糟糕，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嘛，对不对啊？上帝啊，我不像别人，你看我一个星期祷告几次，我施舍。其实上帝要的是什么？什么东那个诗篇五十一篇，什么东西上帝不轻看？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上帝不轻看。简单的来说，或者说上帝看重的是什么？就是上帝不轻看，上帝看重的是什么？忧伤的灵。所以另外刚才我说那个法利赛人啊，自义的祷告，然后另外一个永远占据垂着胸，他说什么？上帝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忧伤的灵，上帝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靠自己的义。我最近听到提摩太凯勒牧师刚刚五月提摩太凯勒牧师五月刚刚去世我看到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来认罪那当然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来认罪，但是他更说我们要为我们的义来认罪，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他说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来认罪，我们要为我们的义来认罪。是啊，因为义，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我们靠，今天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对不对？我有信心，你会怎样？你比别人做得好，你只有自大，然后你别人做得不好，你不讨神喜悦，你只有变成自卑。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靠自己，不是自大就是自卑，只有这两个后果啊！你不会走在中间的啊！你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来到主人面前，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的义来认罪。主啊，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我今天能够配得你的恩典，乃是因为你爱我，耶稣主动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把我看作心中的宝贝，你把我看作是你眼中的同人，而且我们今天更有新天新地。旧约迦南美地，当然如果我们看整个旧约的历史，我们看那一块土地的时候是大卫后来大卫王黄金的时代，所罗门王，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不顺从神被掳整个土地失去，然后到耶稣的时代然后那个这块的土地主后七十年犹太人都被赶出去然后到1947年以色列复国，那个复国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民百姓失去了他自己的国家，没有土地能够生存，差不多快要1900多年的时间1900年的时间但是又复国。但是我们今天看着以色列的时候非常的伤痛请大家留意，我不会站在以色列这边，我也不是站，当然绝对我不站在巴勒斯坦这一边我只能够说战争是邪恶的，战争是邪恶的。所以因此呢当然我们今天为这块土地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只有耶稣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永远的和平，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君。而我们今天等待救我们的是新天新地，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战争，没有死亡。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信息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在科技的时代，我们能力越来越大， 好像我们不需要上帝了。但是我会回答说，不是，我们需要上帝，因为科技只能够使我们过比较轻松的生活，科技永远不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今天没有放这个 slide 啊，请大家留意哈，不要以为说，在国内呢，他们把23篇把它改了。他说手机是我的牧者，他把23篇改成手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变成手机是我的牧者，每一天手机伴随着我，在我黑暗的时候，人生低谷的时候，手机陪伴着我。然后OK， 我不讲，我告诉你啊，手机不能够满足，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需要的是那一位可靠信实的主。其实我们很常说被科技所欺骗啊，所以你今天在餐馆里面，你看到一家人啊，哇，这一家人好幸福，走进餐馆，对不对？然后他们坐下去，全部人打开手机，大家使用自己的手机，他们根本没有讲话的。所以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其实今天的人是更加的寂寞啊，更加的是平面，因为手机就是平面了。没有人与人的这个接触，所以我现在的孩子不可思议啊，我的儿子啊，也托福今年，他就说我没有社交的能力，我是一个不懂的。我说没有人会自然会社交，是要你去学的，是要你去操练的啊。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就自我安慰说，我没有社交的能力啊，我只有科技的能力啊。对不起，我这样讲，现在的人是越来越笨越傻啊。圣经里面说不可以讲人笨啊，对不起，我又犯罪了啊。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只有耶稣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主的应许永远超过我们的信心，超过我们的小心。人会忘记，人会忘记我们，我们会被忘记，但是上帝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今天你要把你的依靠放在谁的身上呢？